第三章，最低层面的生命，一，罪进入人类。神希望人生活在属灵的层面上，这是凡愿意深思的人都能了解的。在神造的头一个人身上，圣灵和人的灵之间有直接的关系。神的灵可以借着人的灵管理人的全身，使全人属灵，这是神对于他所造的头一个人的本意，也是他对于全人类所怀的目的。但是我们若用公正诚实的眼光观察，就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在最低层面上，即都是属血气的人。在世上各处，人们的生活对于神、对于别人和对于自己都失去和谐，遍地都在仇恨、战争、愤怒、动荡、犯科、违法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世人堕落到这样可怕的光景，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神造人是一桩大错特错的事吗？难道神主动发起的事，自己不能贯彻执行吗？还是我们应该在神之外另行探索，寻出世人所以落到这个光景的原因呢？神所造的人本来是无罪的，神也看为是甚好，但是后来人犯了罪，被神看为是不好。在圣经里有没有将人堕落的经过说出来呢？只要我们翻开圣经研究一下属血气人的事迹，我们就会得着清楚详尽的解释。属血气的人的情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他们已经是处于属灵层面的人，但是过去他们都是在属血气的人的层面上生活的。保罗说的那时是指他们生活在最低层面上的时候，那时他们是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永生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基督的，所以他当然没有永生。神已把永生的礼物送给个人，人可接受也可拒绝。他一接受，便已踏进最高层面生活的门槛，成了属灵的人。他若拒绝，就留在最低层面的生活上，仍然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属血气的人拒绝神所赐给他的永生，所以他是死的。凡不接受从圣父因圣子耶稣赐给他永生的人，神就称他为死人。读者或许会立刻浮现出一个尚未得救但却生命力旺盛的亲友来说，他是死人，他就一定会起来反驳这样的指称。但是你这位亲友也许是身强力健、充满活力，也许是天秉过人、才是超卓，对于世上的种种知识学问都有亲身的造诣，也许是德高望重、受人敬重，也许是个彬彬君子，不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上，其为人都是无懈可击。他也许是有宗教信仰的，有时也随着众人在教会或寺庙里礼拜，甚至愿解囊捐书。对于这样的人，神竟称他为死人，是断乎不适当的，因为他的生命如此丰富，怎么能称之他为死人呢？但是且让我们来试验一下他的灵性。前面已经说过，人的灵是属神意识的所在，按属神意识就是认识神的意思。在神所造的头一个人的里面，神的灵和人的灵有着直接和主要的交通关系，他能够与神交往合作。属灵的人对于神所赐的恩惠和慈爱能够有所回应。读者心中的那位亲友能够对神做出如此回应吗？倘若与他谈论神和属灵的事情，他对于你的说话必定茫然不知所措，更不要说你要和他讨论真理了。倘若你请他上教堂去，他会老实地告诉你，宁愿上俱乐部、电影院或公共场所。倘若你要他念圣经，他会觉得厌烦难耐，绝无兴趣，他宁可选择报章或新版的小说。如果你请他到府上吃晚饭和基督徒上去，他会觉得如坐针毡，不知道如何应付，恨不得早些告辞离去。倘若你与他谈本身的灵性需要，告诉他所面临的属灵危险，劝他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并坦然与属神的人联络， 他对你的劝告不是嗤之以鼻，便是断然拒绝。由此看来，他里面一定有着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事实上，问题确实在于他里面的灵已经失去了功用，因为他的灵对于神没有感应，他显然没有属神的意识，没有需要神和渴慕神的感觉。在他里面有某些素质已经死掉，死亡已经掌管了他的灵。罪由亚当进入人类。神是一切生命的创造者，他在造完万物之后，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今日各处都有死亡，没有一样生物可以免去死亡的劫难。死亡在各处自行毁灭和破坏。当然，神不是死亡的创造者，那么死亡是从哪里来的呢？死亡是如何进到世界的呢？在这个问题上，神并没有向我们隐瞒，反之他已经用清楚明白的言语告诉了我们死是如何入了世界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罪是原因，死是结果，死是由罪而来的。但罪是怎样进到世界的呢？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的，罪既由人带进到神美好的世界，那么责任不在神身上。关于这点，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但这可怕的灾祸竟因一个人而临到全世界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神总不使诚意寻求真理的人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神明明指出人类都被卷入这个罪恶的漩涡里头，是因为一个人的罪，所以这个人一定当得上代表资格，而全人类也都包括在他里面的。这段经文从十三节至二十一节，把罪和死、救恩和生命强烈对比的勾画出来，并且追溯到这二者的源头，原来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唯一能分别作为其代表的人物，亚当和基督。细读以上经文，我们可见神造的头一个人亚当是罪和死的源头，而后来的人基督却是救恩和生命的源头。假设有人对于这段经文还不能十分了解，那么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又做了清楚无误的说明。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罪因着亚当进入人类，罪的结果就是死。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并且被神安置在一个能够经常与神交通的环境里面。这两项有利条件有助亚当能够不住站在无罪的地位及与神的交通。既然如此，我们便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质问，这样的一个人罪怎么会进入他里面，并且遇到如此灭绝的咒诅呢？死亡的惨剧怎么会发生在这个美好的乐园里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凡真正诚实的信徒用属灵的睿智去读这段故事，并且谦恭地去领会它，必能得到圆满的答案。要答复以上的问题，我们需先为罪下一个定义，亚当究竟做了什么错事以致被称为犯罪的呢？答案很简单，亚当所犯的罪就是违背神的法规，甘愿不服从神已经向他显明的旨意。其实只要亚当使用他的自由意志不越出神的旨意范围以外，他就永远不会犯罪。虽然亚当有自由意愿的权利，但他若要不犯罪，就需时常服从神的旨意。所以罪就是指违反神显明的旨意，罪就是下属对于在上者的主权的一种蓄谋已久的抗拒。照圣经的说法，罪就是受造者的意愿不再正确地依附在神的主权意愿上，并且寻求虚假的独立自主，企图为己而活的方式取代为神而活的方式。照神自己的说法，罪就是违背律法。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神称亚当的罪是违法行为。我们且从神自己的记载里看看罪究竟是怎样进到亚当里以致变成死亡的咒诅。请参考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James Orr 第172页。创世纪第二章第16到第17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神所赐给亚当的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但有一条命令必须遵守，所以亚当有可能因为这条命令而违背律法。园中各样树各树的果子他可以随意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神所以禁止他也有神的好意。亚当就在这个地方受了考验，可惜亚当竟吃了禁果。亚当妄用他的意志，行了神为爱他而叫他不可去行的事情。亚当行了这事就是犯罪，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亚当甘愿僭越神所画的疆界，冲破神清楚定明的限制。撒旦是宇宙罪恶的起源。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亚当是一个无罪的人，住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与神有完美的交通，那么他怎么会受诱惑而致违背神呢？他既有这样好的人格，又落在一个这样好的环境中，照理可以不断地完全服从神的旨意，那么到底何来的引诱使他舍弃神的旨意而听从他自己的意愿呢？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当用神的话来解答。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比更狡猾说，句子里的狡猾说等字眼只能用以表明属血气者或超属血气者的特性、态度和行为，但园中除了耶和华神和神所造的亚当夏娃两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很明显的是有的，但这个第三者显然想掩饰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个第三者乔装成另外的样子出现。那么他是谁呢？从创世纪三章所记载蛇和夏娃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两样事实来。这个第三者是神的仇敌，他在园里怀有一个恶意的目的。在圣经里有没有线索使我们可以查出这狡猾险恶的乔装者究竟是谁呢？有的，请看下文。一，从他的名字可以认出他的身份，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圣经是前后一贯的，故此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里所说的蛇，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和二十章第二节的古蛇，又叫魔鬼，名叫撒旦。二，从他的本质可以认出他的身份，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已说明他是迷惑人的。圣经清楚地记载，他在伊甸园初次与人接触之时，便施展了其迷惑人的本领。创世纪第三章清楚地写明了这位大骗子的魔爪痕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学，失去那像基督所成纯一清洁的心，就像神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从以上经文来看，可见在亚当夏娃受造以前，在神的宇宙里头已经有一个活物，他同时是个罪犯，也是背叛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活物是谁，是怎样落到这个地步呢？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一到第十九节及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二十节这两段经文似乎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将这两段圣经和别的经文详列研究比较，我们就可以明明看出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所说的并非别人，而是撒旦了。以西结书的一段经文指出撒旦的本性和地位，说明撒旦是一个受造者，而且受造时定是很完美的。经文说撒旦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预备齐全的。撒旦非但禀赋完美，而且是被神重用，地位崇高。他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而且是被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也许从没有过受造者像撒旦这么地位崇高，而且与神有着如此的密切的关系。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节称他为世界的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又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从这两个头衔看来，撒旦与神所造的宇宙的确有些关系，而且被神赋予权柄管理宇宙万物。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撒旦本来受托高位，但后来却背叛了神。撒旦本来拥有君尊的身份，因耶稣曾三次称他为世界的王，他也领耶稣到高山上说，我把世界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当时耶稣并没有驳斥撒旦大言不惭。然而撒旦虽然一无所缺且有莫大权力，但撒旦毕竟是一个受造者，既然是受造者，他就是下属，必须秉承在上者的旨意行事。但全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撒旦是神最大的仇敌，公然背叛神。撒旦不是光明国度的臣民，乃是黑暗国度的君王。撒旦由什么时候开始背叛神呢？怎么样背叛神？看这位在圣山上的受膏的基督伯的犯罪。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从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七节可见撒旦堕落的罪。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骄傲引致妄自尊大，最后表现于偏行己意之上。请再研究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看看撒旦如何因自大而叛逆那创造他及管辖他的神。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因妄自尊大以致偏行己路，因偏行己路以致叛逆神，结果早晨之子沦为撒旦，沦为黑夜之父。这受膏的基督伯当心里说我要的时候，罪孽就开始萌生了。当撒旦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企图推翻神的主权时，罪就由这一刻开始在宇宙流传开了。这发源于圣山的罪就被带到伊甸园中。撒旦是伊甸园中的迷惑者和试探者，与神公然为敌的撒旦置身于伊甸园中。这背叛的恶魔就是除神亚当夏娃以外置身于园中的第四者。撒旦在园中干些什么事呢？撒旦在那里怀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恶毒目的，就是要引诱亚当夏娃去做撒旦自己做过的所做过的，要诱惑亚当夏娃两人运用自己的意愿越出神的旨意范围，推翻神的王位，自封为王。撒旦要征募其他的人加入撒旦的叛逆行列，撒旦要召集别人做其黑暗和死亡王国的臣民。这狠毒的阴谋者施弄诡计，引诱亚当夏娃怀疑神，继而不服从神，不忠于神。他用计的巧妙真是可惊，我们不妨先来研究一下。倘读者不幸遇着试诱，愿神从这段经文这段文章里赐予属灵亮光，使他四周明亮，免致失足请跌。让我们先研究下列三个问题：一、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有何目的？二、撒旦用什么方法与他们接近？三、撒旦怎样完成二计？我们必须记得，撒旦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抬高，得着神独有的王位和主权，并且要使那被神所造和唯独敬拜神的人转过来去敬拜撒旦。所以到园中来是要使亚当夏娃背叛神，使他们不再顺服神，不再忠于神，这样他们就不能留在神的国度中，而要投到撒旦的国度里去。撒旦要做成这桩恶事，不必煽动他们触犯什么滔天大罪，只要使他们违背神一次命令就可以达到目的。撒旦只要破坏他们对神的信心，使他们不服从神的话，那就能够遂其所愿了。撒旦的手法是很诡谲巧诈的，撒旦并不叫人公然违抗神，却用一种恶毒的游说手法打击亚当夏娃对神的信心。撒旦并不明目张胆地抢夺神对于 他自己所造的人类的主权，而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使他们不满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位，并且把一个虚假的乌托邦摆在他们面前，令他们主动背叛神。由那时开始直到如今，撒旦所用的伎俩并无变更。撒旦在4000年前所用的伎俩、所干的勾当，现在也照样适用。撒旦在伊甸园里播下了不安分和混乱的种子，如今已经果实累累，并且在世界各地做成极惊人的丰收。大小礼拜堂纷纷被人捣毁，圣经被人撕碎，反基督的怒潮一浪接一浪，到处有人嚷着要把神逐出宇宙的呼声。所有这一类深谋远虑、立竿见影、肆意破坏的游说伎俩背后，都是这位属灵大恶魔在操纵。撒旦由伊甸园开始就发动这场反对神的战争。撒旦在亚当夏娃的面前设下陷阱，挑拨他们可以不法反叛的途径，去脱离神慈爱良善的管制，以为这样便可以获得一个美满的生活。要达到这个目的，撒旦先从亚当夏娃的灵入手，设法割断人神之间的联系，所以撒旦提供了一种其他神只拥有的知识给他们。人的灵透过属灵的光照，本来已经足够认识神，而且这样的认识是充满至善至美的恩惠和祝福。但是撒旦却向人暗示尚有别的知识是他们应该知道的，却被神蓄意把这些知识封锁不赐给他们，他们没有得着应得的权利。撒旦要进入人的灵，由于苦无希尽，故此只能从人的魂入手。撒旦先煽动人的感情，使人羡慕这能使人聪明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接着又开人的眼目，使他看见这树是何等可爱，从而生出贪吃其果子的恶念来。所以撒旦使用间接的方法，透过感官而进到人的魂里，他透过夏娃的肉体得以进入夏娃的心灵深处。既然树上的果子好吃，撒旦就引诱夏娃偷吃这个禁果。撒旦以甜言蜜语遍及人身各部分，撒旦善惑人的灵魂体，所用的方法是由外到里，也就是由体至魂再至灵。请翻阅圣经，看撒旦怎样达成撒旦的恶魔。创世纪3章1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迷惑人的在这句话里包藏着一个弦外之音，他的用意是要人怀疑神的良善。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说，神岂是真告诉你们不许吃园中各样树的果子吗？这个岂不是为你们而设的吗？你们岂不是老虎栽种管理这园吗？既是这样，你们岂没有权利享用园中的果子吗？魔鬼到夏娃面前煽惑，不是一开始就明显的说神不好啊，不仁慈。撒旦却是用一种诡谲挑拨的言辞，他明明知道伊甸园中充满了安乐和谐，造物主和被造者之间没有一点隔膜，故此撒旦只能从外在的环境入手，使神与人的关系破裂。撒旦的目的是要在夏娃的心里造成疑团，使夏娃彷徨不安，然后便不由自主地中了夏娃的诡计。夏娃的答复显示魔鬼的挑拨已经奏效，他承认神赐给他们享用园中果实的自由，也承认神所定的唯一限制，但在他的回答里却特意漏去了几个最重要的字。神曾应许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夏娃却将各样随意等字漏去，把神的恩典消灭了，又在神的禁令上擅自加上也不可摸。由此可见，夏娃已经默默接受了蛇对神仁爱的重伤。夏娃既怀疑神的仁爱，魔鬼也就有机可乘，越加放肆了。虽然夏娃说出了神关于人自由的限制，也指出了神关于不遵守禁令的刑罚，但是夏娃却更改了神的话，神说必定死，夏娃却说免得你们死。于是撒旦更明目张胆，公然否定神的话，说你们不一定死，并且更随即提出那时亚当和夏娃走向死亡的游说。创世纪3章5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能知道善恶。这种狂妄的亵渎、诡诈的欺骗、口蜜腹剑的诱惑，暗示着神心存恶意，褫夺了人本应享有的权利。就是亚当夏娃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使自己高升到与神同等的知识。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有求知的欲望，这难道是不正当的吗？夏娃对于神和他宇宙之知识固然是日有进步，但现在只要吃一个果子就能够得到无限的知识，就好像神一般，而且据说神所定的刑罚也未必实现，那么为何不吃这果子呢？撒旦从前曾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撒旦说这话的时候可谓是恶行昭著了，现在撒旦将这句话改头换面，使其更适合于这个未尝犯罪不知仕途险恶的男女。撒旦说，你们便如神。撒旦用知识为诱饵，使他们以为有了知识便可以一跃而跻身于神的地位。创世纪第三章里撒旦所用的说话攻击了夏娃的全人，包括夏娃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说这话的含义就是，神的话明明是完全与正义和理性都不相符的，你们何必吃信呢？神侵夺了你们应享的权利，你们何必甘心受欺呢？对于这桩事情，你们应该自己主张，不可怯懦。由此看来，魔鬼的煽惑骨子里其实是要毁谤神的本性，使人怀疑神律法的美善。撒旦从人的思想入手，进行了缠棒，使人在情感上改变了对神的看法，然后致命一击，把人的意志掳掠过去。撒旦说神是横加限制，以致人的智能无从发展。撒旦这一说就在人里面造成一个疑窦，使人对于制定这法令上的神的所有美意都怀疑了起来，这样就使人在意志上与神的所有关系都陷入了险境，于是人的意志便会反对神的旨意，并进而擅自行动。请参考摩根博士 G.C. Morgan 所著《基督的转机》一书第33页。